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一个人的习惯要养成呢，这是需要时间的，而且也需要持续力和耐力。如果一个喜欢跑马拉松的人会知道，刚开始跑的时候可能很吃力，但是当他能够调整好呼吸和步伐之后呢，就会越跑越顺畅了。而在我们属灵生命方面呢，也是这样的。可能我们在操练灵命成长的时候，有时也会遇到一些挫折或者是一些关卡，然后呢就开始心生倦怠啊。但此时呢，如果我们能够有同伴陪着我们继续向前跑，那么我们可以增加属灵的持续力啊。刘文建议你，如果你在灵修方面总是觉得好像力不从心，一个人很难安静下来思考神的话语，那么或许这时候可以先从听一个灵修节目开始啊。我个人非常推荐良友电台的旷野玛纳节目，我和孙大中已经配搭非常长时间了，从他身上呢，我真的是看见了属灵的榜样，而我也从这个节目当中呢获得很多的益处。那当然呢，除了我们可以用听节目来灵修以外，我们也可以操练自己如何慢慢的、单独的、安静的来到神的面前，这是非常重要的。可能一开始我们只需要5分钟，渐渐的我们可以增加一些时间，而我个人非常建议在一天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拨出一点时间来默想一节经文也好，跟神祷告啊，不用时间太长。但是当我们持续这样做的时候，养成了习惯，你一定会发现这是一天得力的来源呢。好，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属灵的持续力，经文在列王记上第18章41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列王记上第18章41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王记上第18章41节，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余的响声了。属灵的持续力，当你寻求遵循神的旨意的时候，成功会转移你的注意力。以利亚主要的任务是预告旱荒的开始与结束，神要以利亚向亚哈王宣告旱荒的原因，是百姓不敬拜真神，反而拜偶像。在以利亚执行任务其中，有一件场面壮观、戏剧化的事情发生。以利亚与巴利的先知们对决，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并且杀了几百名巴利的先知。这是圣经记载有关神施展的大能中最令人肃然起敬的事迹之一。 以利亚可以单单专注于这件事，火从天降要比下大雨来得神奇多了。当一些神奇的事发生时，我们很容易被引入歧途。如果以利亚活在今日，他可能开始一个火从天降事工。戏剧化的事物远比平凡的事物来得有吸引力。消灭几百位巴利先知是任何先知最高的胜利。然而，以利亚持续他的任务，他宣告将来的大雨，这是他主要宣告的信息。如果一不注意，我们可能会被胜利冲昏了头，没有完成神原来指定我们的任务。我们今日的成功是否会变成我们明日的不顺服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无论是否完成任务，是否经历大能的彰显，愿把一切的结果都交给你，一切的荣耀也都归给你，只愿顺服你的心意，完成你所托付的。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即时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下面来听这首《我愿跟随你》。
一步跟随你，踏着你心境交集，一步一步学习你，直到你心满意，一句一句听着你，我生命被你更新，时时刻刻仰望你，我要与你更亲近。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即时出版社出版，由约翰麦斯威尔所写，陈恩惠及吴曼玲共同翻译的《态度，你的制胜关键》。我们今天要来到第六章，塑造态度的材料最后一个部分，还要进到第七章，塑造态度时的致命错误有哪些错误呢？一起来读这一本《态度，你的制胜关键》。箴言第十八章二十四节说到，滥交朋友的自取败坏，但有一朋友比弟兄更亲密。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常会影响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我们通常会对别人的期望有反应。有小孩开始上学的家长尤其能感受到这一点，家长再也无法控制小孩的环境。所有小学老师也都知道，班上的小孩很快就会发展出一种权势阶级，学生会被贴上标签，彼此之间有一种残酷的现实，同侪的压力成了问题。玛丽梵高在他对一名学生所做的个案研究里写道，物质贫乏的环境，缺乏衣物、庇护或食物，并不一定会使孩子产生负面态度，缺乏同侪的接纳，倒会在孩子的心里留下深刻烙印。他以一个会偷窃的一年级小学生泰利为例说明，泰利脸色苍白，看起来像是有病的样子。老师很担心他偷窃的毛病，班上许多遗失物都在他的抽屉里找到。老师跟泰利谈过之后，安排了一次家庭探访。泰利住的地方有四个房间，却住了九个人，房间里没有什么家具，可见家境相当贫穷。他父母很感激别人的帮助，他们也愿意帮助泰利。问题是，泰利偷窃是因为同侪的压力使他意识到自己很穷，他只不过是想跟同学一样有好看的橡皮擦和便当。这个经验有助泰利的父母深深地体会到，其他人对他们孩子的行为有相当大的控制力。我的父母了解这一点，因此尽可能仔细观察和控制我们跟朋友的往来。他们的策略是在我们家提供能吸引孩子的朋友前来的环境。他们愿意花费金钱和时间提供我们一些游戏设备，还有一位愿意当听众、裁判、顾问、仲裁人和球迷的母亲。孩子们都喜欢到我们家，每次都多达20或25人，各种年龄、高矮和肤色都有，每个人都玩得很开心。我父母也有机会观察我的朋友，有时他们离去后，我父母会问其中一位，讨论他的言语和态度，然后鼓励我们不要那么做或那么想。我现在才了解到，我少年时的重大决定多半是受到父母对我交往的朋友的观察和教导所影响。纽约洋基棒球队成功的经理史凯西知道，球员们的交友对球员的态度很有影响。马丁比利记得，当他还是个新晋经理时，史凯西对他的忠告，你的队伍里有15名愿意为你头破血流的球员，5名会恨你，还有5名不置可否。史凯西又说，你安排房间时，记得将失败者安排在一起，绝对不要将好球员与坏球员排在一起。坏球员在一起会将一切归咎于经理，但是如果将他们与好球员隔离，这些怨言就不会影响好球员。我在一项会议里讲到态度与交友的关系，讲完之后，有一名男子走向我，要我澄清我们跟可能把我们拖下水的人隔开来的观点。他问， 如果我们远离那些态度有问题的人，我们如何能帮助他们呢？我的回答是，帮那些态度有问题的人和与他们结交成密友，这两者之间是不同的。朋友与我们的关系越密切，他们的态度和见解对我们的影响也越大。生命是美好的，作者琼斯·查理说，你五年内要变成什么，将由你阅读的书和你交往的朋友来决定，这对我们绝对是很好的忠告。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七节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外表在营造我们的态度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很多人为了想拥有令人接纳的时髦外表而承受不小的压力。你看电视时，不妨研究有多少广告是强调外貌的。注意一下，有多少广告和服饰、节食、运动和外貌的吸引力有关。好莱坞说，相貌平平只有出局的份，英俊潇洒才上得了台面。因此我们根据外貌衡量自己，更糟的是别人也根据我们的外貌来衡量我们的价值。诗篇第四十六篇第一节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二十多岁时，有一股新的影响力会影响我们。很多人在这时结婚，这表示会有另外一个人影响我们的观点。谈到态度时，我总是强调要与积极的人交往。我很怕听到人告诉我，他的配偶消极且不愿改变。消极的配偶不愿改变时，积极的一方常会被这种消极困住。这时，我都建议夫妻回忆过去，回到他们交往时的互动模式。交往中的情侣呈现了两种美丽的理想，他们会表现最好的一面，同时也期待对方有最好的表现。这也是女孩期待对方像是穿着闪亮盔甲的武士的时候，她期望看到男孩最好的一面，看不见他的任何缺点，而男孩看到的也都是女朋友美丽善良的一面。等到他们结婚后，彼此都看到另一半的真实面，包括优点和缺点。假如不强调双方的缺点，婚姻会维持得很好。但是当优点被忽视时，很多夫妻会以离婚收场。彼此从期望对方最好的变成期望对方最差的，从只看优点变成只注意缺点。不管你是11岁、42岁或65岁，你对人生的态度都一直在营造中。知道营造态度的因素后，你就可以拥有更健康的人生观。很多聪明的成人在思想、行动和结果上受了限制，他们从未走出自己所立的界限。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刻就是如此。兴奋的家人将鼻子贴在医院育婴室的窗户，开始玩起猜猜看的游戏，看看这孩子最像谁。小孩随着个性的发展，被贴上的标签也越来越多，这是正常人的反应，我们也不例外。但是如果我们因为孩子只得到 C 的成绩，赛跑普普通通或长得平凡，而将小孩的能力设限，这样只会带来伤害。除非家长特别小心，否则小孩长大后对自己会有错误的自我形象，因为父母已经将他框在自己的期望里。亚当·格拉克就是一个被装在框框里的孩子。他出生在18世纪的爱尔兰。小学时，他父亲对老师说，亚当成绩不会太好。老师说，他看起来蛮聪明的。这话让他走出父亲替他加设的框框。他活到72岁，成了伟大的学者，是英国卫理公会的传道人。基督神学论就是他写的。据说，格拉克讲道时，人们都屏息聆听。一个人到底有多少能力，没有人知道，因此我们不应该有意识地对别人的能力设限。30年前的魏强尼，就是影迷所熟悉的泰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游泳家。全球的医生和教练都说，没有人能打破他的记录。他保持50多项游泳记录。 你知道今天是谁打破了泰山的记录吗？是一位年纪只有13岁的小女孩。数十年来，热爱田径人士大胆声称，没有人能打破4分钟跑1里的记录。这个预测维持了数十年，但是班罗杰不听信这个预测，他打破记录。别人也许能暂时阻止你，但是只有你能永久阻止自己。一头大象可以用鼻子轻易地举起一吨的重物，但是你看过马戏团那些庞然大物静静地被绑在细小的木桩上吗？他们从小就习惯被绑在上面，所以已经无法知道自己的能力了。这本书的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会深入研究一个人的潜力被削弱的过程。可惜很多人从未发挥潜力，他们像训练过的跳蚤，老在瓶子里跳上跳下。观察入围的读者会注意到，其实瓶子并没有加盖，而只是他们过去被限制了，就以为自己不能再往上跳了。马克吐温曾说，一只猫如果坐过热炉子，绝对不会再坐一次。他还说，那只猫也绝对不会坐上冷炉子，他会将炉子与烫热经验联想在一起，告诉自己绝不再犯。我们都遭遇过不好的经验，没有人愿意再服苦药，但是我们却对人的潜力加上盖子，妨碍自己和别人。以下是一些我们无意间所做的评语，这些话会限制我们。没有人这样做过，我绝对不再试了，别白费力气了。现在轮到你了，写下一些会限制你潜力的话语。这里有一首恩德格奎斯他写的诗，他写得很好，我们可以用来提醒自己。他说，有人说这是做不到的，但是他一笑置之，也许做不到，但他也许会成功。除非他试过，他不会说不。他脸上带着笑容，全力以赴。假如有忧虑，他就藏起来。他一边歌唱，一边做那不可能做到的事。结果他做到了。有人嘲笑说，你不能这样做，起码没人做过。但是他脱下外套，脱下帽子，第一件事就是开始动手，抬起下巴，带着微笑，毫无犹豫或放弃之意。他一边歌唱，一边做那不可能做到的事，结果他做到了。许多人告诉你这是不可能的事，许多人预言你会失败，许多人向你指指点点，一个接着一个，前方有危险等着你。但只要脸上带着笑，全力以赴，脱下外套，动手就是了。只要开始，一边唱歌，一边解决，一边做那不可能做的，你就做到了。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即时出版社出版的《态度，你的制胜关键》。下面来听这首诗歌，带我飞，圣灵。
我的眼睛不停止注视着你，我的主，总有黑暗乌云阻挡，你是永恒的光。我要赞美 是这你我的主，总有黑暗乌云阻挡，你是永恒的光。我要赞美不停止，献给你我的主，总有失败。
我们今天从态度你的制胜关键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六章塑造态度的材料，以及第七章塑造态度时的致命错误。确实我们需要有积极面对的态度哦，这会是成功的一半。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你，如果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